2022年8月16日周二。昨天夜里后背疼痛加剧，靠躺椅睡也不行，只好趴桌子上迷糊一会儿。夜深漫长，倒是让我想起来年初时的前胸后背疼痛也是做完胃镜切片之后开始的。知道了缘由，我就可以做好长时间抗战的心理准备了。其他不适如呕吐和低烧吃药物得到缓解，感谢神。今天读约翰福音七章十到二十四节。在祝棚节期间，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因为耶稣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约翰福音七章十二节。这时候离主耶稣上十字架还有大概半年的时间。在他将近三年的公开教导和传福音之后，他成了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耶稣知道犹太领袖想要杀他，所以跟他弟兄说先不上去过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约翰福音七章十节。他为什么要去呢？从之后的记载来看，他是为了教导犹太人，继续不断地劝解他们，到他那里得活水的江河。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约翰福音七章十六到十八节。耶稣为了让人有机会听闻福音，宁肯冒着被杀的危险，但他也灵活机动，神的时候未到，他就没有像下次逾越节骑驴进耶路撒冷公开激怒宗教领袖，而是委屈自己暗暗地上到圣殿教导百姓。主耶稣啊，你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在传道，愿我也如此行，阿们。2022年8月19日周五。前两天没有分享日记，让一些弟兄姐妹担心挂念了。我这两天住院，昨天晚上出院回到家，今天跟大家更新一下情况，特别是要感谢神的恩典。上周四放了食道支架之后，一直非常的不舒服，尤其是持续低烧和疼痛加剧，给医生打电话之后建议我去急诊好安排检查。周二晚上就去了 Emory 总部医院的急诊。非常感恩，胸片显示支架位置稳定正常。周三又做了背餐造影，确定了支架确实起作用，没有任何漏洞，不再担心会流到气管里。之后又做了比较细的对比性 CT scan， 确定胸部和腹部都没有问题。这其中我被强迫喝下两水杯的药水，因为我已经半年没有从口里进过食，开始时呕吐不止。后来我真是祷告求神让我可以做到，一闭眼真的做到要求了。虽然之后又是呕吐，但总算完成了检查， 确实知道大口吞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每当喝水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感谢神那时候给我的勇气。做了胃镜检查才知道，即使没有气管的漏洞，我的食道已经非常狭窄，也只能放了支架才可能恢复软饮食。还发现有些轻微的肺炎，开了抗生素和止痛药回家。疼痛大概是放支架的代价，希望两周之后内部的伤口愈合，疼痛能够减轻一些。这两天我不但觉得神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会加力量，我也体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第一天是空腹检查，第二天虽然可以进食了，医院的营养师先是想用静脉注射营养液，之后又换成连续小剂量的胃管输入，为了怕对胃刺激，结果一天也就输了一盒多的量。可是奇怪的是，我的精神却并不萎靡，心里很有喜乐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来多多的信靠我们慈爱的上帝吧。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慈爱的天父，充满恩典的主耶稣，都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阿们。2022年8月22日周一，新的一周开始，我也慢慢恢复了一些体力，晚上靠止痛药可以睡几个小时，白天又可以出去走路了。每天能够喝水，甚至喝些果汁，真的好开心，感谢神的恩典。继续灵修约翰福音第七章，记载在犹太人的祝棚节期间，众人因为耶稣而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他是骗子，而宗教领袖则想杀他。在众说纷纭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主耶稣教导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约翰福音7章24节。就是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是要坚持真理，按神的旨意而行。可是我们又怎么知道一个人讲的是否从神而来呢？主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约翰福音7章17到18节。可见我们越顺服神的旨意，就会越明白真理，也越能够分辨是非。主耶稣自己就是定义遵行神的旨意，即使知道有被捉拿的危险，依然公开地教导众人。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约翰福音 7章37到39节，主耶稣所说的，在他复活升天之后，都一一应验了。以前我还不太体会，怎么算是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但是这次生病之后，我似乎知道了。半年多来，不能吃喝，不能躺卧，有时我也觉得可能身体承受不住了，可是在心灵里，我却总能感受到活的盼望。不在乎是现在在地上，还是将来在天上，那种活着的感受，应该就是圣灵内住的结果。主啊，信你的就永远活着，这是千真万确的。阿们。2022年8月23日，周二。新的一天，继续灵修《约翰福音》7章。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约翰福音7章32节。可是差役却无功而返。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约翰福音7章45到46节。是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耶稣那样讲话的，那本不是人可以讲的。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6章63节。他的话语带着一种只有神才有的权柄和能力，叫来捉拿他的差役都不敢下手。这一章中也反复提到时候这个概念。主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还有不多的时候在地上与世人同在。约翰福音7章6节、8节、33节。犹太领袖，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福音7章30节。所以从人看来，那些犹太领袖有权柄捉拿耶稣，好像他们主导着事情的发展。事实上不是，背后有神无形的手在控制着全局。时候未到，谁也不能伤害主耶稣的一根头发。主啊，你曾说过，要我们不要害怕地上的逼迫和苦难。神看我们为宝贵，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马太福音10章30节。主啊，你自己就是这样在地上走过的，亲自为我们见证了。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篇29篇10节。阿们。2022年8月24日，周三。今天要去看医生，并做第9次化疗。求神保守我的血液指标没有问题。开始读约翰福音8章。祝棚节之后，主耶稣依然留在圣殿教导众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约翰福音8:3-6。这个故事让我看到两种对待罪人的态度。一种是像犹太领袖那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抓住别人的罪或者弱点不放，好像义愤填膺，大义凛然，其实根本不关心这个妇人会如何。这是我们人类普遍都有的心态。自从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诫命，吃了分辨善恶的果子，以为眼睛明亮了，就对别人的过错非常敏锐，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也不是完人。如果按照主耶稣说的，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28。谁又没有犯过奸淫呢？面对他们的一再追问，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8:7-11。主耶稣面对这位明显犯了罪的妇人，却不定他的罪，饶恕了他，让他走了。我们不禁要问，那公义何在呢？我想到两点。一是主耶稣有权利饶恕他，因为主亲自担当了世人的罪。二是主说让他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一个经历饶恕的人不应该停留在原地，不会重现罪的捆绑，而是甩掉过去的包袱，走向新生。这个故事正印证了前面所宣讲的，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3:17。愿人都认识神的慈爱怜悯，也能活出怜悯人的生命。阿们。2022年8月25日，周四。感谢神，昨天去化疗，血液指标正常，而且医生减掉了一种毒性高的药物。现在化疗只有一种需要连续注射46小时的药，以及免疫药物，副作用小了很多，好受多了。今天读到一节很特别的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圣经学者注意到，约翰福音中主耶稣有7个我是的宣告。第6章有我是生命的粮，今天读到第2个我是世界的光，之后还会读到其他的5个。 对圣经不熟的朋友可能会问，这些宣告除了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还有什么特别吗？是的，这里有特别的深意。这次重新慢慢灵修约翰福音，发现主耶稣不断地强调他与天父的关系，好像在不断地印证他道成肉身，就是把看不见的天父表明出来。在旧约，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记3:14。直译出来，神的名字就是我是，表示神的自存和永恒性。可是这个名字显得有些笼统，总觉得我是后面应该加上点什么才完整和具体。当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等等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主耶稣把天父的美善的内涵一样样地展现出来。每一个宣告都是用比喻，让我们体会神的慈爱和眷顾，也是神的邀请和应许，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得到生命的宝足，进入神的光明的国度。光和黑暗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首先分开的。如今靠着科技，大城市里几乎是彻夜灯火通明，但是人心因为离弃了神却是黑暗无边。主耶稣来了，信他的人就是让他住到心里，照亮我们内在的生命。对此我深有体会，唯愿还在黑暗中迷茫的朋友们也来得这生命的光。阿们。2022年8月26日周五，感谢神，今天顺利完成第9次的化疗，继续灵修约翰福音8:12-32。主耶稣宣告他是世界的光之后，继续阐述他的身份和教训。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着世界的，我不是属着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约翰福音8:23-24。听了耶稣的话，就有许多人信他。约翰福音8:30。可是主耶稣并不满足于人们表面的相信。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1-32。真正的相信不单是理性的明白和赞同，还意味着遵守他的话。只有在顺服当中才体会他话语的真实。以前想到真理就想到一些客观规律，读了圣经之后发现，圣经所讲的真理是关于神、关于人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本相。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是罪的奴仆。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获得新的生命， 新的能力战胜罪，才有真正的自由。世人都向往自由，可是按照本性所做的选择，常常让我们陷入困境或者失望。以前上班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财务自由，能够攒够退休金。可是后来发现，自己实际需要的是心灵的平安，而平安常常是钱买不来的。醒悟之后，我就从追求财务自由的陷阱里跳了出来，花更多时间在主的话语上，真正经历了不受环境捆绑的自由。感谢主的话语，阿们。2022年8月29日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感谢神，除了背痛晚上比较难熬之外，白天基本恢复正常了。继续读约翰福音8章31到59节，耶稣与犹太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争执。主耶稣说，他们虽然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但并不是他属灵的儿女，因为他们心里想要杀耶稣。耶稣甚至说，他们的父是魔鬼。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他靠说谎诱骗亚当与夏娃，把罪和死亡引入世界。耶稣带来恩典和真理，他们不但不信，还想杀他。犹太人也不客气，暗讽耶稣是从淫乱生的，又骂他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约翰福音8章41节48节，从耶稣与犹太人的争执中，我看到我们属地的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很难明白属灵的事。犹太人说，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活在神的面前。神也说，他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马太福音22章32节，耶稣在这里宣告了他的神性。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约翰福音8章58到59节，读了这些对话，我对主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不断地向这些恨他的人宣讲真理感到佩服。现在信主的外邦人远远多于犹太人，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犹太人，将来还会使以色列全家得救。但愿我传福音也有这样的勇气和坚持，阿们。2022年8月30日周二，今天读约翰福音9章1到12节，记载主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看见这个人的时候，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约翰福音9章2节。圣经的记载多么真实， 这就是我们人遇到难处常常问的问题。我们虽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但是善于找出别人的错误。主耶稣的回答再次表明，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9:3-5。耶稣本可以一句话就叫这人的眼睛明亮，但是他却没有。他用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让他去水池边冲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约翰福音9:7。我自己觉得，这是主耶稣的细腻之处。瞎子看不见，如果一句话他就看见了，或许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看见的。远没有眼睛抹泥有触觉，加上自己的顺服、洗的过程等，都让他对自己的眼睛得医治印象深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因为遇见耶稣而从黑暗看见光明，他一定非常的兴奋和惊喜。当旁人不敢认他的时候，他大声地说，是我，并且向人讲述自己眼睛得开的过程。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不也一样吗？我们从属灵的黑暗中进入神光明的国度，我们也兴奋地向人传讲这个大好的消息。主啊，你是世上的光，跟随你的就不在黑暗里了。感谢赞美主，阿们。2022年8月31日，周三。今天的灵修经文是约翰福音9:13-34。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而且是在安息日，从而引起犹太领袖的调查。他们三番两次的询问，先是问得医治的瞎子本人，然后又找来他的父母作证。父母出于胆怯，只说这是他们的儿子，是生来瞎眼的，却不知道他是怎么能看见的。之后又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以恐吓的语气要他说实话。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坚决地要调查，而且始终不肯相信这件事情呢？因为这涉及到他们一贯坚守的宗教理念和权柄，涉及到承认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所说所做让他们困惑。一方面，他不守安息日，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律法；另一方面，他又行神迹，做善事，应该是有神的能力。其实这就要看一个人是固执的死守规条，还是尊重事实，反思自己的思想。在现今变化的时代，我们也常常看到这种挣扎。在这一段经文中，当那从前瞎眼的人被逼着说耶稣是罪人的时候，他的回答最有力量。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五节，九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向人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都应该可以讲出很多我从前怎样、信主后变得怎样，比如脾气改好、夫妻关系改善、心态改变等等。信仰从里到外，改变我们的方方面面。愿我们都像这位得医治的瞎子那样勇敢，让见证不止，生命的活水永流不息。阿们。